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Danny's Corner， 我是 Danny。 今天这一集呢会延续上一集的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谢谢大家，有些闺蜜听完上一集 Danny 角落之后有来 IG 私讯关心，然后也有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给我。我目前心情上已经调试得很好啦，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这一集的内容会从告别式之后开始讲起，跟大家分享我去办理继承，这是最主要的部分，还有申请给付跟保险，还有报税的一些经验。另外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我妈因为名下没有任何不动产，我在上一集有提到，生前也已经先把股票啊都卖掉处理好了，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今天分享的继承流程可以说是最最最简单最不复杂的版本。基本上继承任何的遗产，不管是土地、房子、股票、金银财宝等等，理论上啦都是换成银行存款，也就是现金，处理起来会最方便。尤其如果你有兄弟姐妹，还会牵涉到分配的问题，绝对都是一律换成存折上的数字最好分账。但实务上不太可能这样做嘛，会考虑到资产保值的问题，或老一辈的人也会觉得有土司有财啊。加上如果是遇到意外死亡的状况，也根本来不及提前处理，那就会比我多更多程序要跑。可以把我今天分享的状况当成是一个基本版 basic， 依照个别遇到的状况再另外加上去。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请代书，都是我自己上网爬文找资料跟亲自跑流程的。如果我后面分享的资讯有错误，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或指正，我会把更正的资讯放在资讯栏。然后因为我是一早起来录音录这一集的，所以可能声音听起来会稍微闷一点，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第一步要去户政事务所办除户，除是扫除的除，因为除户有时间限制的，法律规定要在死者离开后30天内办好，就是告诉政府相关单位说这个人已经过世不在了，到全台湾任何一间户政事务所都可以办。因为当时我大概查一下发现后面要办的东西还很多，担心时间上会有一点卡，所以告别式完隔天我就马上去办了，应该是死亡后第18或19天吧，带死亡证明，就是上一集有提到医院会开给你的那个证明，跟死者的身份证正本，还有我自己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去办。而且除户基本上只有继承人可以办哦，如果是请别人代办的话会要多一份委托书。那在办除户的当下，承办员应该会问你要不要顺便办三样东西，第一个是帮死者的健保退保，再来是通知寿险工会调死者的保险资料给你，你才能够确认说哦有没有哪一些寿险给付是你可以去请的，最后是顺便申请劳保的家属死亡给付，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讲比较详细一些。办完之后，承办人员会给你一张检核表，上面有列各种需要办的身后事，前面还有框框可以给你打勾检查 check 说有没有办完，我到现在都还留着。然后死者的身份证正本统一都会剪掉，没有办法留存，但是可以申请要做成纪念卡，就很像那种以前复古的护备小卡，会拿偶像的来搜集的那种护备小卡。因为我外婆说想要，所以我有申请，但是好像不是每间户政事务所都有这个服务，所以可能要问一下。然后在这个阶段记得要申请几样东西，第一个是死者的除户誊本，这个很重要，超级重要，几乎我后面提到的任何申请手续都会用到，因为你已经和政府办除户了嘛，就是这个人不在了，所以除户誊本就是等于很像他离开后的身份证的那种概念。我一开始申请10份还不够，最后是用掉12份，还再去跑一趟。第二个是继承人的现户誊本，用来证明继承人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跟除户誊本是一组的啦，所以除户誊本申请几份，现户誊本就跟着几份。再来是印件证明，我只有申报遗产的时候有用掉，然后我也只有申请2份而已，用掉1份。另外我很想补充一个在户政事务所遇到的排队小故事， 那个时候我号码牌抽54号，第50号是一个有着很流利中国口音的大妈，好像刚搬到台湾还干嘛的。大概在44、45号的时候，他就跟志工聊一聊，发现啊东西没带齐，就赶快打电话叫家里的人送来，然后就开始很紧张，一直在户政事务所里面走来走去，还跟志工问说这个资料没有真的不能办吗？应该可以吧？志工都很有耐心的回答说不行哦，你要带齐哦，不然真的会白跑一趟哦。结果轮到50号，然后大妈已经到柜台前了，资料还没来，然后因为她前面实在太大声，就全场都知道她缺资料，承办人员就很尴尬问她说你要不要再抽一张号码牌，然后让她先办下一位。大妈也很无奈，就只好回答好。结果她后面的51号一坐到位置上的那一刻，灯号都换了，他家人就踏进来了，资料带来了，只差5秒钟吧，大妈整个傻眼，然后就开始嚷嚷，就说刚刚只差一点啦，可以先帮我办吧，然后还打算把51号拉起来赶走，真的超夸张的。志工立刻去阻止他，还不受管教哦，就一直说可以啦，先让我办啦。但是那个51号也不是好惹的，他就死死的坐在位置上，就是不起来，然后后来就先办51号，结果整个51号在办的过程，50号大妈就站在椅子后面等呢，死不抽新的号码牌。如果是我一定超不爽的，因为户政的东西算有一点隐私吧，但是他站在椅子后面，变成说好像你要办什么他都知道的那种感觉。后来51号办完了，50号大妈还不死心哦，就冲上去说：“那现在可以轮我了吧？”但是怎么可能？承办人员已经按过50号啊，那个号码都跳掉了。志工就在旁边坚持说，请他重抽号码牌，然后我原本就一直在很远的位置上面吃瓜看戏，但是突然跑了好多号，然后就轮到我了，所以我就去比较远的柜台。但是我当下真的非常好奇，大妈到底有没有重抽号码牌。最后我办到一半的时候，50号大妈就来坐在我的隔壁了，她变成62号大妈，我真的心里偷偷在暗爽拍手，想说这种要插队的人真的不能纵容欸。那个志工真的做得很好，一直坚持他要重抽，然后那个承办人员也是坚守的底线，没有让他胡来。好，在办完除户之后，接下来是两个要同时并行的项目。第一个是申请相关的保险给付，主要会是寿险啦，就是身故保险金。虽然上一关除户的时候我有提到会一并通知寿险工会那边，但其实我后续是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或清单说死者有哪些保险的，所以可能还是生前先确认好死者的保险状况、业务是谁，跟一些联络资料会比较好。那我的状况是因为有亲戚在做保险，我妈的所有保险都是统一由那位亲戚处理的，所以窗口很单一，跟亲戚确认好申请保险金需要哪些文件，交给他之后签名确认就基本上没事了。不过我在这边有卡一个小 bug 可以跟大家说，身故保险金比较单纯，主要就是看死亡证明，然后除户跟现户誊本。但是我妈有很多医疗保险，请这些医疗保险都会需要住院或门诊的诊断证明书。可是因为我上一关除户很早，我妈的健保卡好像隔天还是最快当天下午就因为退保的关系就失效了。然后听说有些医院好像有机台可以直接插健保卡，然后缴费印诊断书，但是卡片失效就没办法用了，变成我后来还要多跑一些人工流程，再拿除户誊本去申请。所以如果可以更早之前提前确认好要哪些相关的诊断书，趁还没除户之前就先申请好去印好，再晚个几天去除户，这一段应该会更方便。然后这个阶段等保险给付的通知书跟明细下来之后，我都有留存起来，除了统一给业务确认说是不是有漏掉什么没有申请到或没办的，后续在申报遗产清册的时候也会需要参考，所以我都有留着。接着同一时间要记得到国税局申请查询被继承人财产、金融遗产、死亡前两年赠与及所得资料暨申请适用税额试算服务，它的全名就是这么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便民服务啦，它会联合各个政府金融单位把死者所有的财产跟债务都调出来看， 除了你能够想到的存款、股票、不动产，甚至连悠游卡储值金都查得到哦，帮助你确认说要不要继承这些财产。无论是你要临柜或是线上申办都可以，我是办线上的，就表格填一填，然后把储户跟现户誊本扫描成电子档之后网络上传就可以了。然后我是分两次收到资料，大概2个礼拜之后我就先收到不动产的资料了，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妈没有任何不动产资料全空，所以才会这么快，就所有的显示都是无无无这样子。另外动产跟债务的部分一定要过30天之后才会收到书面，然后你也可以主动去网络上下载电子档的部分。那跟国税局申请调资料还有税额试算的这个服务，我是建议储户完就尽快去申请，因为法律规定必须要在死者离开后3个月内就办好抛弃或是继承，等于死者死后抓3个礼拜处理告别式，再扣掉1个月要等资料的空窗期，大概就剩1个月的时间可以处理这些了，所以其实时间蛮赶的。不过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可以申请展延啦，会再多3个月可以处理。好，接下来这段会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要申请劳保给付。基本上只要死者生前有保劳保就可以去请领，那分2部分可以申请，一个是丧葬给付，另外一个是遗嘱津贴。那丧葬给付又再分2种，一个是家属死亡给付，就是我前面储户的时候有提到的那一个，跟本人死亡给付。比较要注意的是，我后来准备资料的时候才知道，丧葬津贴的那2项其实是不能重复请领的，然后我算一算又糗了，我妈的劳保给付很高，请本人死亡给付可以领比较多，但是我在户政事务所已经就顺便办好了嘛，就承办人员问我，我就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甚至我钱都领到了，那要怎么办？幸好我后来打去劳保局问，对方是说如果同时都申请的话，劳保局会自动计算取其高的通过，像我已经拿到钱的状况就是劳保局会只补给差额到跟比较高的那项一样，不会让你重复都领到，他们会自动处理就对了啦。特别要提醒的是，申请丧葬津贴交资料的时候会需要附上丧葬费用的收据正本哦，是正本，除非你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可以改签切结书代替，所以记得在办完告别式之后那个收据正本都要留着。再来，遗嘱津贴的话则是分成一次性领完的遗嘱津贴，或者是每年领前的遗嘱年金，资格条件都不一样，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到劳保局的网站细查。那我是请领遗嘱津贴，而且原本这一段申请过程应该要很单纯的，就是把所有需要的资料准备好查好，直接到劳保局交付申请就结束了，但是后来这一段却是我这几个流程里面卡最久的，真的超痛苦。因为如果死者是在一般公司行号上班，就是直接到劳保局申办，但是我妈是自己开店，她的劳保是保在职业工会，所以我要到职业工会去申办，结果职业工会的办事员雷到翻掉，打电话过去问3次哦，3次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一开始我是担心说职业工会办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流程，我就打电话去确认，结果有一位办事员简称他 A， 一查就发现我妈在工会有保险，保险呢得要和给付一起申请才行，就跟我说需要哪些资料，本来都和我预想的差不多，结果 A 他竟然说请保险的话会需要死者父母，就是我外婆的身份证跟印章。我心里想说哈，我外婆又不是继承人，而且我外婆在南部耶，难道我要下去拿吗？ A 就悠悠的说可以请外婆寄上来哦。后来我又追问说那这个保险金可以领到多少，一问之下3000块。我想说我坐一趟高铁来回就花掉快一半，而且我还要另外印诊断书，等于说还要再花大概500块，我怎么想都觉得好不合成本，然后邮寄又会再让我等1个礼拜，我就想说还是我可以放弃请领吗，我就这样追问，结果 A 说不行，一定要一起，不然还要再另外签什么放弃请领的文件之类的，讲得好像更麻烦。我就先说好，我准备看看，但是我当下是挂一个大问号。接着隔天我就跟小阿姨 说这件事情，说会需要外婆的身份证和印章。小阿姨也觉得超怪，就再去打一次，这次是另外一个办事员 B 接的，但是两个人讲的完全不一样，根本不需要外婆的资料。我就超级疑惑，自己再打过去确认一次，结果刚好是刚刚那个 B 接的，就直接再跟我确认说不需要外婆的印章跟身份证。可是同时在电话的另一端， A 好像和 B 坐隔壁的样子， A 听出来 B 是在和我讲话，就直接开始跟 B 吵起来，说到底需要哪些文件。而且后来 A 超级没礼貌，他还直接，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他就接近我们的通话，变成我那通电话在三方通话，直接两个人在电话里吵给我听。我真的傻眼，到底在搞什么。而且 A 还开始怪我说是我没有讲清楚死亡时间，害 A 误判。他就一直跳针说，你妈不是去年死的吗？就去年七月死的，你这样和我讲的啊。我就整个火都上来，我说也太没礼貌了吧，就回他说，我电话里明明有讲是上个月，你的上个月是去年七月吗？是吗？然后 A 就好像有点被我吓到，因为我蛮大声的，就道歉，然后默默的退出对话。所以我后续都是一直在和 B 沟通，等到好不容易准备完资料，然后去工会办理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冗长。当时接电话的那个 B 啊，他虽然知道要带什么资料，但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填那些表格，一直问旁边的人说这个表怎么写，哪边要盖章，哪边要签名。然后会有很多那种，例如很明显是只能二选一的选项，例如我是要请遗嘱津贴还是遗嘱年金，就是只能二选一嘛。 B 就要我全部打勾，我就反问说你确定吗？这个不是二选一的吗？ B 就迟疑了一下，然后拿了个文件起来看，然后就哦好啦，不然你就勾一个好了。哦，我当下真的心里好无言，而且超级担心说我真的能够请到这笔钱吗？就这样来来回回大概快十次吧，纠正他快十次，我才总算是顺利把资料提交出去。而且这间工会真的很有问题，我妈还没生病的时候啊，她本来有想要来提高劳健保的额度级距，结果工会竟然拒绝他，他不让我妈保。后来是因为我妈坚持不走，才顺利更改到保额的。他真的，我觉得那间工会很乖。那最后是顺利有领到钱啦，大概整个作业流程三个礼拜多，快一个月吧。而且劳保局会寄明细给你说，总共给你多少津贴，然后这个金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等等，很详细。而且劳保局现在其实有线上医化系统，我非常建议可以去办一个认证，之后就可以线上查各种申请的办理进度，很方便。最后就是真心奉劝大家，如果有要找工会办劳健保的需求，真的要慎选工会。好，再来是呈报遗产清册。等到前面的几项保险跟劳保给付你都顺利请到钱了，所有的财产大致都知道了，国税局的遗产参考清单也拿到了，全部核对好之后，就要决定你要不要继承了。如果不想继承的话，就是去办理抛弃。如果决定要继承的话，像我建议可以去呈报遗产清册。为什么说建议呢？因为其实这一步好像是非强制的。简单讲，呈报遗产清册的用意就是请政府公告说你继承的遗产只有这些，例如只有100万好了。当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死者生前欠我1000万哦，但是因为你呈报遗产了，套用目前全面限定继承的概念，你就可以只用这100万去偿还，是保障继承人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死者生前的债务状况比较混乱，你不清楚的话，是蛮建议可以去做这道手续。那我妈虽然没有债务，但是我觉得就还是保险起见，就全部都办一办好了。那呈报的流程跟步骤还有需要的表格，全部都在司法院的官网可以找得到，就是把所有的遗产项目列好，需要的资料表格印出来填好写好，然后去死者生前最后居住地的管辖法院办理。办的时候固定要缴1000块的手续费。我那个时候在列遗产清单清册的时候卡比较久，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网络上有好多种范本哦，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就在想说会不会有新旧的问题，一直很不确定到底要用哪个版本。但是后来我的朋友有去帮我问律师，他说目前遗产清册是没有固定格式的，所以你只要能够列得够清楚，让 让承办的人知道说，好，就是的确只有这些项目多少金额，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会以司法院官网的为主，最保险。比较特别的是，像我妈有请到医疗保险金，但是其实只有身故保险金才是属于继承人的钱，不用列成遗产，其他的医疗保险都必须要列成遗产，因为名义上其实是他生前才能拿到的钱嘛，那是他的医疗保险金，所以都必须要列进去。最后等申请流程跑完呈报完之后，其实好像还要登报公告，然后把报纸版面寄回给法院等等的，但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处理到这一段，所以没有办法详细的分享。总之就是依照法院回寄给你的书面通知，照上面的指示做就对了，在网络上面也有一些分享可以查得到。最后就是申报遗产税，这个法律规定是要在死者离开后半年内完成哦，不然是要罚钱的。那其实在前面向国税局申请财产清单的时候，如果你有符合条件的话，他就会顺便寄给你税额试算通知书。如果国税局试算的结果跟你确认实际收到的所有遗产都符合的话，最简单只要临柜或是线上去回复确认说这个试算结果正确，这一步就结束了，之后就可以照着后面的步骤，看你是要缴完税再领缴清证明书，还是直接拿免税证明书，就可以结束这个流程了。但如果你和我一样不相符的话，那就会稍微麻烦一点，你要先上网找好所有需要的资料跟财产相关证明。像如果你跟我一样需要证明保险的部分，那你可能就要附上前面留存的那一些给付通知书跟理赔证明。那跟试算结果相符的部分，我就是直接拿国税局提供的参考清单当证明，最后是有过的。等你所有文件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临柜，或是像我一样，我是全部扫描成电子档，然后用国税局提供的遗产税申报系统线上申报，就像每年五月报所得税那样啦，财产列一列，免税额扣一扣，然后证明资料附上去。我过程都蛮顺利的，我线上申报完大概2周之后吧，我就收到免税证明书了。那免税证明书是有它的用途的，后续如果你要办一些像机车、手机、电话的过户就会需要，所以我是建议可以多申请几份预备起来啦，大概清楚有哪些需要过户的话，就可以先算一下会需要几份。处理到这边大致上就告个段落了，还是提醒大家哦，这是最最最简易的版本，如果有多位继承人要分遗产还有不动产的部分都会变复杂很多，那希望我分享的这个经验可以帮助到大家一小部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同时记得留言给我们，帮助这个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另外记得追踪我们的 IG，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那我个人的 IG 账号是 D.CORNER03。 更重要的是可以赞助或是订阅我们的节目，每个月50块可以收听订阅者限定的旧集数。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我是 Danny， 拜拜。